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芥子须弥电台，我是妍妍。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绝技风金道》第十回《黄金骑乘枪阵》第三节。索尔梅坚怒意暴起，双手交叉朝前一劈，无数密密麻麻的锋刃犹如一条巨龙朝前啸叫而去。所过之处，草地翻涌暴起，土壤乱飞，草枝四溅。然而这条巨龙却像是突然冲进了一个空洞般，被一团巨大的白色吞噬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空气里尖锐的啸叫突然一片静谧，只剩下无数迎风飞扬的丝绸，仿佛巨大的云朵般缓缓摆动着。白色丝绸的中央，一个笑意盈盈的女人单手插着腰，一双柔情似水的眉目滴溜溜地四下打量着。幽冥和特雷雅，天鼠幼花惊叫道。然而他刚刚出声，就看见特雷雅抬起眼睛朝自己若有若无地瞥了一眼，目光流转，仿佛千光万针藏于其眸。因为借影呈现出的幻象太过逼真，天树幽花不由得吓得倒退一步。这女人的魂力感应真厉害，这两个人是谁？阿克留克抬起手，将周围的气壁又增加厚了几重。男的叫幽冥，是亚斯兰的二毒王爵，女的是特雷雅，是亚斯兰的四毒王爵，他们两个是很恐怖的怪物。阿克留克转过头来，目光里带着一种复杂的含义。在西鲁夫面前，没有人敢自称是怪物。河面上刮起了大风，无数水雾从密林里弥漫出来，雾蒙蒙的水汽在风的卷动下，在空旷的天地间挂起一块一块巨大的水汽帘幕。很难说此刻的环境究竟对风源和水源的人谁更有利，然而西鲁弗却看起来完全不在乎这个。他从风金猎人组成的座椅上站起来，朝前走了几步，微笑地看着前方被白色丝绸包裹着的特雷雅。两个女人彼此对视着，特雷雅娇媚而狡黠的目光里藏着更深层的谨慎，她全身弥漫包裹着的魂力也证明着她看似随意的外表下是随时备战的高度戒备状态。然而西鲁弗的碱水双瞳看起来又美又淡定，目光里没有丝毫的恐惧。仅仅是在这最初照面的较量里，特雷雅就明白自己已经败了。西鲁弗仿佛看穿了特雷雅心里的恐惧，他轻轻地笑了笑，银铃般的笑声在夜色里听起来格外清脆。他转过头看着恼羞成怒的索尔，刚刚他似乎正在欣赏吉尔加美什和风金猎人的战斗大戏，只顾着提防脚下的七拉是否有魂力异动，而忽略了周围的变化。他看着索尔打趣地说，你看吧，毛手毛脚的，这下猎物被你弄丢了。弄丢了，抓回来不就行了，反正被神风之所捆着，你还担心他做出棋子走了吗？我们风源想追击谁，谁还能逃得了？索尔扬了扬半边眉毛，没好气地说着，表情看起来依然是个不羁的少年。索尔，你的死对头来喽！西鲁弗伸出手指了指特雷雅，然后又指了指索尔，脸上露出些许看似幸灾乐祸的复杂表情。没想到一个四毒王爵竟然拿了和我的魂器配对的女神的裙摆，我突然觉得好没面子。索尔摊了摊手，露出失望的表情，还真是有一点想杀了你，为自己雪耻。说话间，幽冥已经悄然无声地站在了特雷雅的身边，两人一黑一白并肩而立，长袍翻涌不息， 他们两人看起来格外般配，连身上笼罩的那股邪恶诡谲的气味都如出一辙。幽冥轻轻地动了动嘴唇，用弱不可闻的声响对特雷雅说，我没想到吉尔加美什也在，我没想到吉尔加美什也在，看来眼前的局面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特雷雅维持着脸上盈盈的笑意，低声回答着幽冥，嘴唇几乎看不出动作。看样子吉尔加美什和希鲁弗是对立的，只要他不主动与我们为敌，我们暂时也不需要对吉尔加美什出手，我们的任务就是赶紧营救七拉离开这里，面前的这些人不是我们两个能应付的。说话间，伊赫洛斯已经将银尘交给身后的风金猎人，然后他走过来站在希鲁弗的身边，他手中那柄细长如同柳叶般又像刀又像剑的武器已经拿在手上，他面容冷峻地对希鲁弗说，看来女神的裙摆可以无视任何的远程攻击，那么就让我来动手吧。我有说过要你帮忙吗？索尔冲伊赫洛斯翻了个白眼，鼻子里哼着气，一脸不高兴。刚刚你打七拉的时候我就已经帮忙了，你别不好意思。伊赫洛斯板着脸冷冷地说，我哎。索尔噎了半天，只能以闷声哼气不再说话，他浑身的金黄色刻纹逐渐浮现出来，看起来他是准备要动手了。空气里一声风鸣，一道碧绿的光芒仿佛鬼火般瞬间照亮了河岸边的草坪，巨大的碧绿盾牌凌空悬浮在幽冥的面前，他嘴角斜斜地掠起一丝笑容，他伸出肌肉结实的手臂，汹涌的魂力仿佛瀑布般倾注进通体碧绿的巨大盾牌。投影。然而四下一片无声的寂静，没有任何响动，没有任何死灵出现。幽冥的笑容僵死在嘴角，他额头一层细腻的汗珠在绿油油的光芒下清晰可见。为什么？为什么幽冥没办法投影出任何死灵呢？就算你和我说希鲁弗、索尔、伊赫洛斯三个人的魂力都超过幽冥，我是说就算，但是那些风金猎人不可能超过幽冥啊！刚刚幽冥还瞬间就撕碎了一个风金猎人，为什么无法投影？天树幽花呼吸急促起来，他的双手轻轻颤抖着，看着眼前那些夜色里一动不动的风金猎人，有一种冰凉的恐惧从黑夜里渗透过来，仿佛孤魂野鬼般紧紧抱住他。因为所有的风金猎人其实是一个人，他们并不是分开的个体，我想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同一个生命体，因此他们加起来的魂力远远超过幽冥。阿克留克瘦削的脸在强烈的绿光映照下看起来更加病态，他们不是人。天树幽花抓紧衣角，他们不可能是人，阿克留克淡淡地说。嘿，没想到呢。希鲁弗看着幽冥苍白的面容和前方悬浮在空气里的巨大盾牌，突然大笑起来，真是出乎意料的惊喜啊！这小小的约瑟芬塔城竟然可以汇聚四面盾器，这可让人说什么好呢？四面盾器？什么四面盾器？幽冥苍白着脸沉声问道。当然是你们俩手里的女神的裙摆、死灵镜面和我们这边的两面盾器啊。希鲁弗轻轻皱了皱眉， 仿佛对方明知故问似的。西鲁夫，我觉得他们不是在问哪四面钝器。索尔两只手抱在胸前，嘴角是顽劣的笑容，满脸嘲讽的表情。他哈哈笑着说，我是觉得呀，他们连什么是钝器都不知道呢。西鲁夫听了索尔的话，转过头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容凝重的特雷雅和幽冥。从他们俩脸上的表情来看，也许索尔说的是对的。西鲁夫又重新走回风金猎人组成的座椅上，盘腿悠然地坐下。他看起来似乎完全卸下了防御，如同眼前面对的不是亚斯兰最顶级的四位王爵，而是四个不懂魂术的村民。看来你们的白银祭司真是什么都没告诉你们，我今天心情好，就代替你们来教你们点基本常识好了。西鲁夫看了看幽冥特雷雅身后的七拉和吉尔加米，目光重新转回到幽冥和特雷雅身上。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奥汀大陆上十二位白银祭司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佩剑吧。其实呢，除了这十二把神剑之外，祭司们最初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一个人还配备了一面钝器。当然钝器只是用来防御，比不上威力无比的神剑，所以当十二把神剑都还隐藏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时候，这十二面钝器已经全部现身并且名花有主了。你们俩手上的就是其中两面钝器，而最有意思的却是特雷雅你手上的女神的裙摆和索尔拥有的雷神的恩赐是完全相反的两面钝器。你的钝器能够让所有远程攻击和间接攻击无效化，而索尔的则是可以无视任何的直接物理攻击。不过没人能够同时拥有这两面钝器，传说中如果同时拥有女神的裙摆和雷神的恩赐者，会触怒众神，遭到强大的诅咒呢。西鲁夫的话音仿佛水银般无孔不入地流动在夜色里，在他不急不缓的讲述中，索尔身上缓缓地萦绕起来越来越浓的黑雾，所有旋转的黑雾最终凝固为一件厚重的黑色披风，披风上萦绕着无数又粗又亮的蓝色电流，仿佛灵蛇般围绕他修长健壮的躯体游动着。我啊，本来是不应该告诉你们这些的，不过呢，看在你们马上就要死了的份上，也让你们死个明白好了。西鲁弗本来笑意盈盈的双眼突然射出两道寒光，他仿佛感应到了什么，突然抬起头，密林深处突然一道尖锐的魂力穿刺而出，没有人看清楚究竟是如何，一个全身漆黑的身影就已经矗立在两派人马的中央了。幽冥特雷雅和七拉轰然双膝跪地，只有吉尔加美什依然淡淡地微笑着站在不远处的夜色里。艾欧斯浑身包裹在漆黑的龙鳞漆之下，仿佛一个来自暗夜深处的幽灵，他那双本该迷人而又英俊的眼睛此刻带着悲伤的怒意直视着风源的来者。西鲁夫，你们可知道这里是水源亚斯兰的领域？艾欧斯雄浑的声音回荡在河岸之上，听起来辽阔无比。